Hey, DJ Kido。大家好，欢迎收听 Hey, DJ Kido， 我是维尼。好久没有一个人录音了，突然坐在电脑前面打开录音器材，讲讲起话来有点怪怪的感觉。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在2024年1月去了一趟短暂的小旅程，这趟旅程去了北京。其实北京对我来讲是一直很想去，但是又没有一个特别的吸引力。不过这一次呢，刚好1月比较淡一些些，有一个5天的假期，那正在想说有哪里可以去的时候，本来可能第一个想法都会是日本，但是突然想到北京有一座最新开幕的环球影城，这个北京环球影城在2021年的9月开幕。那在疫情之前呢，其实我带团常常跟客人聊到说，我自己很喜欢玩游乐园，所以全世界6个迪士尼和4个环球影城都去过。但是在疫情期间，第5座环球影城就开幕了，所以在疫情过后开始带团的时候，聊到这个游乐园，就只能跟大家讲说，5座里面去过4座，没有那种全部收集完的感觉。因此呢，这一次的5天旅游，就马上想到，那我就干脆去一趟北京，把这个第5座环球影城收集下来，这样又可以跟大家讲说我去过全世界所有的环球影城，所以呢就决定了要去北京这个地方啦。那5天的行程其实把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搭飞机去掉，中间剩下3个整天的时间，又扣掉了一整天在环球影城，其实安排行程上只剩2天的行程要做安排。那北京的景点光在北京市区就非常非常的多，更不用讲北京近郊再往外面扩散，还可以延伸出更多的行程组合。所以这次行程安排其实还算蛮简单的，把北京大景点点开来，第一个最想去也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故宫紫禁城咯，那第二个也是很多人到北京会去的就是万里长城，那这两个大景点基本上都是要花掉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排了1天环球，1天故宫紫禁城，1天长城，也大概就这样子就把整个行程排完。所以说这个行程5天行程其实很快就可以排出来的。那决定好了要去的地点也大概有想法以后，接下来就是查机票啦。那对我来讲其实机票不外乎就是国泰航空给它点下去，尤其国泰航空飞北京的班次蛮多的，那价格也还算亲民啦。我这次从台北飞香港转机到北京的首都机场，这样子来回机票价格是台币11580元，其实在疫情后这个价格还算蛮划算的啦，相比同时间飞到日本东京动辄要15000-16000的价格，会觉得北京这个时间还不错。而且呢我搭的是从台北早上8:20出发飞到香港，那在香港有3个多小时的转机时间，在香港下午2点的时候再飞往北京，下午的5:20会抵达北京。那买好机票行程也都订好了，包含像是长城我有订了1日游的来回接送加上门票，那北京故宫也订好了导览，环球影城当然也事先上网买好票，那就这样子一路到了出发前。在出发的前2天，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在中越的巴拿山上面带团，那中午大家吃buffet的时候，我们安顿好大家也坐下来吃，正在吃第一盘菜的时候边滑手机，突然发现了一封信，信上面标题写着我要搭乘香港往北京的航班被取消了。这个是在我出发前的2天收到这封信，整个吓一大跳。那个时候其实在国泰航空它因为人力因素的关系有陆陆续续取消一些航班，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动到我要搭乘的航班。所以其实呢我当时吃完第一盘的buffet正要拿第二盘，那看到这封信整个完全没有吃东西的欲望了，赶快把东西收一收到了附近的咖啡厅，因为我们下午是让客人自由活动啦，所以我们通常也都会到咖啡厅去等大家，那就到咖啡厅里面连上那边的 WiFi 比较稳定，再来想下该如何做处理。那到了咖啡厅第一步骤要处理这个机票被取消的状况，因为我只收到了取消通知，没有看到他帮我安排后续任何的衔接计划啦，或是其他相关的措施。那再加上在国外其实可以用 Skype 打电话啦，不过也不知道电话等多久，那国泰他有 LINE 的客服，于是我在1:30的时候传送 LINE 的客服开始等待。那在这个等待时间其实也没有闲着，我先到国泰官网确定我这个航班是已经被取消， 那在国泰航空香港飞北京这个路线，其实在同一天里面是飞了好几个航班。那除了国泰自己营运的航班以外，还会有跟中国国际航空的共挂班号。所以呢，我就上网看了一下还有哪几班是没有被取消，并且排除说原本这班取消的话，那我下一个候选名单到底是想搭哪一个航班，那这个航班到底还有没有位置。我自己在等待的时候都预先做好了这些确认，把我想要搭的班次确认好，然后再看一下它有没有位置，列出了前两个想候补的航班以后就继续等待。那大概到了两点半的时候，真人客服就上线了，所以其实这个等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还算可接受啦。那真人客服上线了以后，就请我提供了姓名和 PIN2 做查询，但客服告诉我说他看了一下这个航班是正常的。那当下我就很疑惑啦，就提供 email 收到的取消通知还有国泰官网上面航班的资讯给他看。那到了三点的时候，客服又回复说啊，确认航班是取消的，但是系统已经安排了一个保护航班给我，那这个新的航班也是一样从香港飞北京，从原本的两点出发改成了中午12点出发。那其实这个新的航班也是我自己在看航班的时候心中第一的预选名单，或是应该说当时在买票的时候，我10点25分降落在香港，其实接的紧一点12点整出发飞往北京的航班其实应该算是大家的首选，因为它下午3点半就可以到，而且转机时间有一个半小时其实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我想说转机时间不要抓得那么紧，那在香港机场也是有贵宾室可以稍作休息，所以才选了两点的航班。没想到最后还是搭这个12点从香港出发下午3点半抵达北京的航班。所以呢，三点客服告诉我这个讯息，并且说明稍后会直接把电子机票寄送过来。到3点21分我就确认收到了电子机票，整个行程也都顺利处理完了。所以其实从我1点半开始联系客服等待，到3点21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处理完，我个人对于这个速度是蛮满意的啦。那这边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以后搭乘飞机的时候提前收到航班被取消的通知，其实也不要太过担心。第一个就是想办法联络上客服，不管是网络的或是电话，想办法联系客服。那在等待的时间就像我刚刚一样，自己先去搜寻一下有没有自己想要搭的航班，那当然一样是以这家航空公司的为主。那等客服接上了以后，看他有没有做好安排，像这一次他就帮我安排了一个新的航班，但是呢客服只会帮你安排香港到北京这段被取消的。那像我是从台北飞往香港去转机，所以收到新的航班以后，我们要自己再去确认头尾的航班是否能衔接的顺畅，这个其实他改了以后不会特别帮你去确认，要自己确认。如果像我这次能顺利衔接，那就 OK 接受他的新航班。如果他改的时间导致我无法顺利转机接上的话，是要再去跟客服做协调，告知他我还有其他航班的状况，请他帮我再做航班的修改。所以呢，这个是当你被改了航班需要稍微注意的事情。所以到了出发当天，我从台北飞香港10点25分左右准时抵达。那转机的时候，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其实在通过转机的证照查验跟安检没有花掉太多时间，所以我是可以蛮轻松的走过去，加上登机门在2号就在国泰贵宾室的正前方，所以我就坐在贵宾室里面，在那一条长长的吧台上面，一边喝着饮料吃点东西，看着登机门的状况，等到确认登机门准备开始登机了，再走出贵宾室前往登机就差不多啦。所以这一趟的飞行，当然国泰航空嘛，一定有它一定的搭乘舒适度或一些搭乘服务上面，当然各个航空公司见仁见智啦。那这一趟对我来讲就是平安顺利的飞抵北京首都机场。那第一次到北京首都机场以后，从在空中飞行接近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机场真的非常厉害，降落了以后对它展现出那一种红色的柱子加上整面的落地玻璃，整个机场的设计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而且下飞机以后一路走往入境的地方，整个空间感是非常舒服的，因为沿途都是大片的落地玻璃，在看向整个户外所有的飞机景象跟整个机场景象，加上清楚的指标一路指引着大家入境。那我们入境中国现在就是带着台胞证或是台胞卡就可以进去了， 那在入境的时候，移民官问我说来做什么的呢？我就回答说我要来旅游，然后就这样通过了。我原本想说应该会再问我更多问题，或是至少多问几句话吧，怎么会只有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但实际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我来做什么，我回答来旅游，就这样子，连问我说什么来个几天啦，去哪里都没有问。所以呢，就这样子很开心，拿着台胞卡一路通过入境了以后，由于北京机场真的非常的大，所以还要搭乘电车才会到我们领行李，领完行李以后才会到我们搭乘机场快线或是转往联外交通的地方。那这次在北京的住宿呢，其实在选择住宿上好像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太多功夫。那我自己是住习惯 IHG 系列的饭店，所以就点开 IHG 的官网，那用地图模式来看整个在北京地图上面有多少饭店，那哪些饭店是比较靠近市中心或是我想去的一些景点比较接近，再看看它的价格。那最后就选中了一间叫做 Holiday Inn Express北京里氏自选假日酒店。那我住四个晚上，一个晚上是人民币729元，大概是台币3280左右。那它是一张大床的房间。那房间其实讲到 Holiday Inn Express 嘛，它就是一个商业旅馆的等级，不过房间就算是一个比较现代化一些些，一张大床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长沙发，就是那种可以让你单人躺下来的沙发，加上一个圆桌和椅子，如果想用电脑啦或平板这些办公的话也可以做使用。那当然房间里面应有的这些煮水器啦、茶包、咖啡、矿泉水很正常。那浴室里面当然该有的也有，冲澡也有，但是就是没有浴缸，走一个简单的商务旅馆路线。那不过身为 IHG 的基本普通会员，在入住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一罐可乐跟一袋新鲜的水果，这个也是有点让我意外也会开心的事情啦。所以呢，从北京机场到我住的饭店，我搭乘了机场快线一路到了北新桥，然后北新桥站再转五号线直接到东四，最后再从东四站走路约15分钟就可以走进饭店了。整趟下来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从机场进到我的饭店，在整个时间距离算起来还 OK。 那最后这个走路的15分钟其实就是从大马路转进一条的胡同，那他们讲的胡同就像我们讲的小巷子一样，沿着巷子一路往前走就会看到这家饭店。那饭店的周围其实也算不能讲在热闹的地方，不过也会有一些吃东西的商店啦，或是小小的便利店，还算是一个地点蛮不错的地方。所以如果下次有听众要去北京的话，其实这一间北京里氏自选假日酒店，我个人这次住完了以后，从它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性、周围的环境和旅馆本身，我个人是还算蛮喜欢的。哦，对，另外讲一点，因为我去的时候是2024年1月，也是冬天的时候嘛，那这间饭店的暖气也是开得特别的强，所以有时候呢甚至要把暖气关掉或开一点点小小的窗，这样让整个室内的空气对我来讲比较舒服一些。那另外在冬天的时候，大厅有提供红糖姜茶还有热水跟咖啡机让住宿的人使用，这点是蛮暖心的啦，尤其在外面逛了一整天，身子冷冷的回到饭店，一走进大厅感受到暖气以后，可以再喝杯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那整个从外到内都是暖起来，其实这个可以感受到饭店小小贴心的地方。那我订的是有含早餐的房型，想说这样子在旅馆可以先吃饱再出发，不用每天早上都为了想要吃什么早餐到处去找。那早餐其实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再好一些些，基本的像是西式的面包啦、吐司、奶油果酱，那当然在中国一定要有中式的嘛，像中式的各种热菜或是一些凉菜，那还有一区是现煮的面，像我去的这几天会有牛肉面啦，或是馄饨面条，也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在冬天早上，我们华人吃早餐的习惯，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其实还算蛮享受的。另外像是有水果啦、甜点啦，这一些基本早餐该有的也都会有，所以这个早餐每天吃起来，像我住四个晚上四天早餐吃起来不太会有那种重复到腻的感觉，加上它的菜色也有小小的做变化，算是住过以后我个人蛮喜欢的一间饭店。 OK， 那第一天我们就飞到北京，住到饭店。那晚餐我就到了附近找一找有什么好吃的，这是在完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就这样子开始沿路边走边逛，那看到了什么想吃什么就凭着心情走进去。那我这次呢就找了一家叫做小街羊汤烩面，它的招牌就这样子写，没有任何的店名，那但是里面的人看起来蛮多的，而且都是当地人，所以呢我就走进去了，看了菜单看一下呢，就决定点了一份套餐。它的套餐有羊肉汤面、羊腿骨加一瓶饮料。那这个饮料就是由他们的冰箱里面任意挑，不过有些没看过的好像也不敢乱点，所以还是很没创意的点了一瓶可乐来喝。那这份餐点的价格是人民币36元，换算成台币大概162块。那坐上桌点完餐以后，看一下周围才发现，哎，这个分量好像有一点点的大，尤其第一碗面上桌了以后，那个面啊，它的碗比我的一个手掌还要大。那另外想说羊腿骨嘛，大概就是两根也就差不多了，没有，它上面的羊腿骨一碗大概五六根大大的羊腿骨在那边，当时想说我到底能不能吃完啊，已经有点开始担心了。那这个羊肉面呢，其实吃起来让我非常的惊艳，第一个是它的汤头非常的浓郁，但是又没有像我们说在吃一些羊肉炉那一些有很重的羊骚味、羊味道在里面，算是一个用大骨熬出来非常浓郁的汤头。那面条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宽面，吃起来非常有咬劲，加上上面撒了大把的香菜，诶，对，没错，就是香菜的爱好者。我知道香菜有些人是不喜欢，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而且在北京这几天面类料理好像都会有香菜，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所以这碗面呢，浓厚的汤头加上宽面非常有咬劲，整个搭配起来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羊腿骨的部分呢，卤得非常的软嫩而且有滋味。那对我个人来讲，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羊腿骨好辣好辣，可能对当地人或是对爱吃辣能吃辣的人来讲，这个不算什么啦，就是一般的味道。但是因为我自己不太吃辣，所以羊腿骨虽然好吃，但是辣度对我来讲有一点点的高了。还有点了一瓶可乐，勉强的把羊腿骨吃了一个大概，其实还剩下了不少，不过这个辣度有点让我受不了，就只能不好意思啦。但是那一碗羊肉面我是整个把它吃光光的，真的非常的好吃。那吃完以后对我这个男生来讲算是非常非常的饱了。所以如果是食量比较少的人，甚至女性的听众过去的话，其实两个人点一碗面分着吃应该是差不多的食量。那这时候就庆幸我点的时候其实旁边有一整柜的小菜，本来想说再点个小菜来搭配，还好没有点，因为在等上菜和吃东西的时候就会观察一下整个店家大家怎么点啦之类的，他那个小菜一点也都是一大盘一大盘的再点，那我一个人根本是吃不完的啊。所以一个人旅行坏处就是吃东西的时候真的小小麻烦一些些，一次大概就最多点一份就已经很充足了。好，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到了第二天。第二天当然就是我最期待的环球影城一整天啦。那至于这个环球影城，我会把它独立留到一集来讲，不然我相信这个北京的篇幅又要爆量了，因为环球影城真的玩过以后只能说非常的赞，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玩一下。所以关于北京环球影城就留到之后的单独一集再跟大家分享。那第二天的晚上，从环球影城玩完回到饭店以后，我又到了附近，想说第一天逛了看到很多店家，第二天再来探险一下，看看有其他什么好吃的。不过逛来逛去好像不晓得为什么对羊肉面羊肉汤又特别感兴趣，走进了一家卖羊肉面的实际羊汤馆。那在这里面呢，我点了一份羊肉烩面，另外再加了羊杂和鲜豆皮，总共是33元，换算成台币大概就150块。那这一间的羊肉面汤头跟我第一天晚上吃起来的其实就差蛮多的，这一间的汤头喝起来呢，它是比较鲜甜一些，没有我第一天吃的那么的浓郁。那在柜台旁边有一大盆的葱花和一大盆的香菜让我们自己加，所以呢当然爱香菜的我就加得很开心啦，加了大量的香菜可以提升面汤的一些鲜味之类的。那这边的面条呢一样是宽面， 不过吃起来的咬劲，我个人觉得第一天的比较好，第二天的面条可能煮的比较软一些些，当然配上这个鲜甜的汤头也是好吃的。那我家的鲜豆皮其实端上桌了以后让我有点 shock， 有点也不能讲失望啦，只能说那个用字遣词不同。在中国这边讲的鲜豆皮，它应该算是豆干丝，就那种比较硬一些的。那我自己喜欢的其实在中国这边要叫腐竹，就是我喜欢吃那种我们在一般台湾吃火锅会有那种豆皮，那一般是炸过的，那我更喜欢是那种白白的那种豆皮。所以呢就搞清楚每个东西的该怎么讲它了以后，就比较可以知道啦，下次我想在中国想要吃我爱的这个的话，要去找腐竹来吃才对的。不过这个鲜豆皮呢，这个豆干丝吃起来算是有咬劲，而且吃得出它黄豆做出来的香甜，虽然不是我意料之中想的东西，但是也算蛮好吃的。不过在这两家店同样是羊汤面相比起来的话，我个人会推第一家啦。那如果想知道的朋友或是刚有去北京玩的朋友们可以私信我们，我们再把店家告诉你们。我个人喜欢第一家比较浓厚的汤头跟面的 Q 度，那如果你比较喜欢鲜甜比较清淡一些的汤头的话，第二家这个会比较符合你们的期待，会比较符合你们的口味。那到了第三天，我安排的是故宫紫禁城。那讲到这个故宫紫禁城呢，它是中国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最早开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四年，也就是西元1406年，到了永乐18年1420年完工。那这个故宫它就是位于北京中轴线上非常重要的地方，总共占地面积72万平方公尺，那建筑物的面积大约有15万平方公尺，大大小小的宫殿加总起来就有70多座，那剩下的各式房屋加起来总共9000多间的房屋，算是世界上目前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宫殿型的建筑。那北京故宫这么重要的地方，当然也是中国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那在1987年被选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里面。那讲到了故宫，相信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应该是从各式各样的宫廷剧所认识它的，包含像我自己其实比较熟悉的宫廷剧就是《后宫甄嬛传》，那这整个剧本所发生的地方当然就是在整个故宫里面啦。故宫南北长总共961公尺，东西宽了753公尺，那四周围有高10公尺的城墙把它全部围起来，那城墙外有59公尺宽的护城河环绕，那在东南西北总共有4座城门，在南边的是午门，北边的是神武门，东面的是东华门，西面的是西华门。那一般我们参观故宫的话会从南面的午门进去，从北边的神武门离开。那整个故宫里面分成了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的中心就是以太和殿、中和殿跟保和殿为主，统称三大殿，是当时明清两国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那这三大殿左右呢还有文华殿跟武英殿两座宫殿的建筑连接在一起。那内廷的部分呢是以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这统称三宫为主，那这三个宫就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那这三宫再往北边的后方会有一座御花园，那这三宫的左右两边也就是东西方各有东六宫和西六宫，也就是大家在宫廷剧上面看到各个妃子们所居住休息的地方。那当然除了这些主要宫殿以外，还会有像是佛堂啦，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加上把这些所有的宫殿连接起来的各式各样蜿蜒的道路，所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故宫紫禁城。那参观故宫当然可以买了门票进去自由的逛，不过这么有历史故事的地方自己进去看一定看不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所以呢，我就在 Klook 上面买了这个故宫的门票加上人工导览加上景山公园的这个 package，总共呢人民币263元。那么集合地点是在东华门，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从我的饭店走过去跟坐大众运输过去也都是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那天气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决定慢慢的散步过去，一路上看着早上的北京街头， 还蛮特别的，走在一个中国的首都，但是它跟我们一般熟悉的台北市的感觉还蛮不一样的。虽然已经走到它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方，有各式各样的高楼建筑，也有一些高档的饭店之类的，但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因为可能地大的关系，没有那么的拥挤，那走起来是让人比较舒服的，包含有比较大块的人行道，来往的车辆也没有那么的吵杂跟繁多，所以整趟散步起来的感觉还算不错。那慢慢的走过去了，时间到了也跟导游会合以后，当下看到除了我以外有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还有两位韩国人。那在报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找纯中文的导览，但毕竟在中国嘛，要找一个中文导游应该不难，不过 Klook 上面只有中英文导游，因此呢，像我们这个组成有讲中文的人，有讲英文的人，导游就同时用中文和英文来交错讲解。那这个讲解呢，当然在北京紫禁城这么大的地方，一定需要用到导览器。那这个导览器呢，其实我之前没有看过这种模式，因为我们在旅行社带团熟知使用的导览器，就是导览员有一个母鸡带着，那我们跟团的团员呢，会有一个子鸡再连上耳机。不过这次参加的导览，它这个我们拿的子机其实是跟耳机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一台小小长方形的机器，那外面用细胶包裹着，再多一个耳朵上面的挂钩，就形成了一个导览机了。如果听不出来我在讲什么的话，这个我会放在限动上面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可爱小型的导览机。那一开始拿到觉得、哦、好新奇哦，而且这样子身上也不用挂一大堆线啦或什么东西的，只要一个东西挂在耳朵上就可以。那当然它的缺点就是它因为耳机那一块就没办法跟耳朵这么的密合，也没办法说拿出自己的耳机来使用。那加上虽然一小台机器还蛮轻的啦，但是戴久了其实你耳朵还是会多多少少感受到一点重量，有那么一丁点的不舒服。那导览员发好导览机，确认好人数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前进，走进紫禁城里面啦。进入紫禁城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要过安检，那加上门票需要检查你的证件，所以身为台湾人就必须带着台胞证过去让他们做检查。过完安检了以后呢，导游又接待了另一组四位的泰国人、哦、原来他们是不知道集合地点就自己先跑进来里面了。那跟这四组泰国人会合了以后，导游就边带着我们进去，以中轴线为主做讲解。那讲解到了一半就发现这四个泰国人根本没有想听任何的导览啊，他们很快的就把导览器还回来。那导游也跟他们说明说，就他们这个行程其实是会慢慢带过去的啦，然后还到哪里哪里之类的，但是这四个泰国人坚持就是、他们这样就可以了，所以那也好啦，反正不想听导览就不听，不过当时干嘛多花钱报名这个导览行程呢，我也是不太懂的。所以呢，我们慢慢的走到太和殿前面的广场，这时候导游又接起电话，原来我们这一团还有另外两位台湾的女生，那只能说就是他们迟到了，自己想办法进来再来找导游会合。所以呢，那到这样子我们整个团算是到齐了，就继续往下走。不过这两个台湾女生呢，老实讲在这边小小的 murmur 一下啦，这两个台湾女生跟团加上，因为以我来讲我真的是团员的身份，那听到他们这两位的跟团的这个品质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好，因为导游其实有跟大家解释这个是中英文一起的团，所以呢他用中文讲解了一次以后，我们还是有两位韩国人是听英文的，他会再用英文跟这两位韩国人讲解。那这两个女生听到了英文就在旁边一直讲说，我们是报中文的又不是听英文，我们又听不懂任何英文。我是不知道这个声音导游有没有听到啦，但是我是听得很清楚。我很想跟他们讲说，你要不要把你的报名拿出来看一下，上面是写中英文导游。虽然我当时也对这个中英文导游很疑惑，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进行的啦。那加上呢，其实如果只是这个单纯的 murmur 还好，那另外就是在导游用中文介绍的时候，这个女生就是一直在旁边拍照啦传讯息啦，不晓得在跟谁聊天，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在听导览员讲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会知道他们根本没在听呢？ 因为虽然我们戴着耳机，你是可以像我自己有时候会稍微拍个照，但是耳机是有在听导览员介绍。但是当导览员比如说介绍完太和殿旁边的这个屋檐上的雕刻以后，停了的下一秒，这两个女生马上就问说，诶，请问上面那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啊，她问的东西就是导游前一秒才刚介绍过的。所以这种却知道说，那导游刚刚花时间介绍到底在干嘛呢？不过导游还是很有耐心的再跟他们解释了一次他们所问的东西是什么啦。不过呢，有时候就希望说大家难得跟到有导览员的这个状态下，导览员又是这么会讲，懂这么多东西的，讲了什么东西再根据他讲的做延伸问出去可以获得更多，不是很好吗？怎么会同样的东西要再听两次啊？好啦，不过遇到这个状态当下就想说，哇，这个导览才刚刚开始耶，那接下来能够顺利的走完吗？不过幸好啊，从我的角度叫做幸好，这两位女生应该也是属于爱拍照不爱听导览型的，所以呢，我们在太和殿这边讲完了以后，两个女生就跑过来跟导游说，他们还是想要自己去到处拍照，因为有些地方可能我们毕竟是团，虽然这是一个迷你小团，但是还是必须依照团体的操作，可能我在这边停留了一小段时间就要慢慢的往下走，毕竟整个导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要一路从午门走到最后面的神武门，其实它是有一大段的距离，所以不可能在特定的景点停留太长的时间。但是这两位女生就是特别爱拍照嘛，所以就跟导游说，那他们也就不跟导览了，他们就直接在这边逛自己想逛的就好啦。所以听到我就觉得终于还好，反正让要听导览的人继续跟着就好。而且再过不久，两位韩国人也就跟导游说，因为他们接下来还有事情，所以他们也把导览器还给导游就离开了。所以其实呢，在导览开始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经过这样子来来往往的团员，最后确定跟着这位导游要参加所有的导览的行程，其实只有我还有两位马来西亚的华人，总共三位。那也因为所有的团员都是讲中文的，所以导游呢也就自动切换成全中文的模式。那其实我觉得这对我来讲算蛮幸运的啦，三人迷你小团在各个景点导游介绍完我们各自去拍照以后，要集合也集合得非常快，不用像稍早的时候在那边东等西等啦，谁又不见了，谁又跑去哪里不知道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一路边走边逛，从整个外朝逛到内朝。但是这个导览比较可惜的就是东六宫跟西六宫没有特别的时间可以绕过去了，介绍完这三个地方稍作休息以后，我们就往内廷或是大家讲后宫的地方走过去。那其实就是直直的一路边走边介绍到了御花园，在御花园做最后的讲解完以后，这整个导览就结束了。那对我来讲，其实导游讲了非常多东西，那听完后觉得收获很多，不过故宫实在是太大了，其实还是听得不过瘾。不过导览也在这边结束。那照这个行程来讲呢，导游应该是要带我们到景山公园带我们进去，但是这个时候就必须离开故宫紫禁城，而且要重新买票才能再进来。那我自己呢是还想在故宫里面多逛一逛，毕竟还有好多好多地方都没走到，纵使没有导览员带，至少看那一眼也好嘛。所以就跟导游讲说我要继续在里面逛一逛。那导游说因为景山公园的门票也都含在里面，虽然只有几块钱啦，但是导游还是把门票钱退给我，让我到时候自己再去景山公园。所以这个北京紫禁城的导览行程，我九点半跟导览员在东华门碰面，整个行程开始，那一路走下来到十二点半到了御花园结束。这整个逛下来其实也总共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跟导览员解散了以后，我又去东六宫跟西六宫到处逛一逛，最后逛到了2:15才离开故宫紫禁城。那这次呢，其实参加这个导览我觉得还算不错，不过因为在过完安检进入故宫后，有看到故宫他们自己的讲解服务牌子。那因为参加这个导览它是中英文并进的，虽然对我来讲听过了一次中文再听英文可以当做音听训练，不过因为第一次来到故宫，或是故宫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东西要用英文讲起来，其实对我来讲如果只听英文很多东西是听不懂的， 能够听全程的中文是比较好的，加上如果导览员一遍中文一遍英文，那能讲的东西好像也会减半。所以呢，以我来讲啦，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去北京故宫，或是有朋友或听众要去北京故宫的话，我其实会建议大家，故宫的门票，当然重点是门票一定要提早预订，而且登记的名字要跟证件一样，现场是没办法买票的。但是在故宫我进入以后看到这个讲解的牌子，其实它的讲解就分成非常多条路线，那这个导览它每一组是一到五人，价格随着时间不同。举例来说，导览一个小时的中轴线价格是人民币150块，那如果时间多一点，想听多点导览的话，有 1.5 个小时，包含了中轴线、西六宫或是前三店加珍宝馆之类的，那也会有2个小时，包含导览了中轴线加上珍宝馆，甚至最长的有到 2.5 个小时，导览了中轴线加西六宫加珍宝馆，或是中轴线加钟表馆加珍宝馆，或是有中轴线加上慈宁宫加上西六宫。那 2.5 个小时的话是350元，那这些其实就是看每个人在故宫这边有多少时间，加上你想要看哪一些地方，它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让你们去做选择。不过我不确定的是，如果现场去安排这个中文导览员的话，会需要花多少时间等待啦。不过这是我下次如果再有机会去到故宫这边，我应该会选择故宫讲解的服务，来听听看他们的导览员如何讲的，而且这个讲的就是全程中文导览的。那除了这个真人导览以外，它还有另一个自动讲解的服务。这个讲解就是你拿着一块讲解板到了各个指定的地方，它就会有语音讲解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的故事。那费用呢，如果是使用普通话也就是中文，它的费用是人民币20元，那如果使用外国语言的话，人民币40元。不过外国语言就有分非常多的种类，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有没有符合你们需要的种类。那当然我身为我们的听众，一定听中文，一定听普通话。普通话还有分成四个版本哦，有分成故事版、精华版、少年版，还有对话版，甚至还有广东话、闽南话、维吾尔语和藏语可以供大家使用。所以呢，光是普通话四个版本，其实我还蛮好奇到底四个版本讲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故事版一定就是主要的导览内容，那少年版就是给青少年听的，可能他所讲的内容用字遣词会比较简单一些。那精华版应该就是讲重点，不过对话版是不是就像我们在听 Podcast 一样，有一个人讲跟两个人在互相对话的版本，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有趣的。所以呢，这边就提供给大家，下次到了北京紫禁城参观的话，除了预先在外面找好像是 KKday、Klook 这种的导览团，其实你到了故宫里面也是有这种讲解服务的。不论你想要真人一到五人为一个小团体，还是当地的这一个语音导览，都是可以提供大家选择。不过我个人真心推荐啦，还是找一位真人来导览，那个感觉会更棒的。那最后就再提醒大家，北京故宫紫禁城的门票现场是不能购买的，一定要提早事先上网预订，登记名字，而且现场要携带证件才可以进去，这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旅游资讯一定要记清楚。好，那参观整个故宫了以后，其实故宫非常大，所以参观到不可能是从早上它开门到中午就能参观完。大家如果担心肚子饿的话，故宫里面是有一些像是纪念品店跟可以卖小东西的一些简单的面包啦、饮料这些，买来简单吃一下啦。毕竟这个地方景点胜过于吃，那我自己就是选择跳过午餐，早餐把它吃饱一点这样子。这边也一个小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参观完北京故宫以后，从北面的神武门离开，过了一个马路，对面就是景山公园啦。那景山公园其实它又称为煤山，它是一座人造山，目前的海拔高度是 89.2 米，相对的高度是 45.7 米。它是在明永乐18年，西元1420年，在修筑北京城的时候，用拆除元朝皇宫的渣土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泥土 把它全部堆积起来的一座土山。那这座山呢，其实在当时是供皇帝来登高赏花、饮宴射箭。像是园内有一座观德殿，就是当时明代皇帝的射箭地方。那山下除了果树以外，还有养了成群的鹤啦、鹿，这一些象征的要祝寿皇帝长寿。因此呢，每到重阳节，大家讲到重阳节要登高嘛，那皇帝就会来到这个景山登高，以求长生。那这个景山公园坐落在中轴线上，公园中心的景山曾经是全城的制高点。那在目前来讲，也是一个观赏整个北京紫禁城的一个制高点。不过呢，欣赏这个制高点就是从后方来看啦，所以看到比较多是建筑物的感觉，没办法看到前朝那一种大气宽广的意义。不过能登上来看的感觉还是很棒的。那除了这个景山登高以外，在景山公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讲说是景点吗？应该说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个就是明思宗殉国处。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西元1644年，明思宗也就是崇祯帝，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时，仓皇的从紫禁城的神武门逃出，那在景山东坡的一个歪脖老槐树下自杀身亡了。那他当时只有33岁。那在明思宗自杀的这棵树，在清代被顺治皇帝加上了锁链，称呼它为醉槐，以安抚人心，并且在树下立了一个下马石，命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必须下马步行，以示哀悼。所以这个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当然在这边也立了碑，跟立了纪念碑在这边，所以经过它一定不会错过，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明思宗的历史故事。那要登上景山的观景亭其实没有很困难，它整个道路做得非常完善，一部分的斜坡再加上楼梯，以我自己来讲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了。不过走上去以后，因为北京嘛，给人的印象比较多是雾茫茫的感觉，所以我当天去的时候是一个大晴天，但是一样从观景台看上去，整片就是整个故宫紫禁城好像笼罩在一片薄纱之中，看起来当然有另外一番的美景啦。不过对比到旁边，大家在观景台有放了一个晴空万里没有任何雾的照片，那当然感觉还是差很多。不过呢，站在这个制高点看向整个北京紫禁城，大大小小各种房屋屋顶连接在一起，回想着在看宫廷剧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从皇帝到太监到妃子宫女各式各样的人在这个围起来的北京紫禁城里面生活，其实那个生活起来的感受，虽然在里面享受着各种富丽堂皇的生活，但是其实里面各式各样的规矩，加上整个其实被圈在一个地方生活，其实还蛮不自由的。想想还是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吧。那我自己是大概2:15从北京紫禁城离开，然后2:20进入景山公园，大概逛了40多分钟，约莫3:10离开景山公园的。那整个北京紫禁城加上景山公园逛下来，其实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在北京紫禁城的外围附近一些商店也会有帮大家可以换上清朝宫廷的服装，不论你想换成是宫女啦、贵妃啦，甚至是皇太后、皇帝的服装，他们除了出租服装法式之外，可以帮你把装法这些都弄好。所以在这些充满历史意义的故宫紫禁城逛起来，时不时就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的宫女啦、贵妃啦跑出来，而且这些贵妃手上还拿着现代的手机跟摄影机在拍照，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在紫禁城里面增添了一个氛围，让你感觉到哦，当时的人们在这边生活。不过这些好像里面就没有看过有太监的服装，应该没有人特别想去当太监啦。那不过呢，看着这些宫女啦、妃子们又拿着手机，这种古今交错的感觉也是算是蛮有趣的。而且在参观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像是永寿宫的门口，就听到很多人在那边讲说啊，这就是当时嬛嬛所住的地方啊，他们在这边生活怎样怎样怎样的。而且因为永寿宫它其实是没有 对外开放参观的，那很多人就会挤在永寿宫的门口，叫做永寿门，那边透过一个小小的门缝，想要一探究竟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景象啦。所以呢，其实这些宫廷剧对我们来讲，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北京紫禁城里面有很大的帮助，各式各样的宫殿啦，像是常见的什么景仁宫啦、储秀宫啦，各式各样的东西，还有像是延禧宫，这些加总起来，对我们来讲，可能如果没看过宫廷剧，对这些看到这些名词就是一个比较陌生一个地点，但是看过宫廷剧就可以帮助想到说，哦，原来当时他们在御花园发生的那个事情，御花园就在这个地方，原来在某某的殿、某某的宫、什么养心殿啦、各式各样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原来在当时，原来在真正的北京紫禁城里面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如果没有看过任何宫廷剧，要来北京玩之前，还蛮建议上去稍微看一下的。那我相信当然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被这个宫廷剧所荼毒过了啦，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些的。那因此到了北京旅游，故宫紫禁城就是一定要来造访的。那我这一次其实只能算是短暂简单的造访，从整个中轴线走完了，参观完前三殿，那后面的东六宫、西六宫稍微自己绕一绕，加上御花园这样走一走以后，还有像是有珍奇珠宝的这一个珠宝馆，或是有很多雕刻做工精细的钟表馆，这两个需要额外花钱买票，那里面的馆藏听说非常的丰富，不过我这一次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加上整个走下来其实非常的耗体力，也就跳过，留给下一次再过去参观。因此北京故宫相信来了一次绝对是逛不完，很多人甚至来了两次三次，加上听了不同的导览员做分享，会有更多更多的故事可以去慢慢的品味，慢慢的去听，慢慢的参观。因此北京故宫以我这次参观完的经验心得非常的好，至于想参加什么样的导览团体，想用什么方式去参观北京故宫，就交给大家自己决定，想用什么方式来认识这一座雄伟又复杂的宫殿咯。那讲到这边，其实也到我行程第三天的下午，差不多过半了啦，不过我们节目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所以我们北京的分享又要跟大家分成上下两集。我们这一集从如何规划这个行程，到刚好航班被取消出了一点小状况，跟大家分享航班取消的因应之道。那第二天的环球影城也还没分享，光整个景点只分享了北京故宫紫禁城就聊了这么多东西，也代表它是有一定的分量跟地位啦。那第三天的下午傍晚去吃了非常好吃的烤鸭，还有第四天非常精彩的长城，和回程转机时间过短，到底能不能赶得上飞机，就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做分享咯。所以如果你们听完这一集，对于北京的旅游，对于北京故宫紫禁城有什么想法，或是还没有去过已经安排了想去旅游，都欢迎大家来私讯或是留言聊一聊，不论是在 IG 或是 Facebook 粉专上面，都欢迎大家留言。那另外如果你们喜欢维尼这个久违的单人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ark 上面留下五星的好评，或是 Spotify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是可以留言或是评价的咯。那我们这一集上架以后，会在 IG 限动上面陆续分享我这一次去到北京的这些包含食物啦，或是包含紫禁城所看到的一些景色，也分享给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可以当做一个回忆，来看看我拍摄的地方是否您曾经也在这边有看过同样的景色。如果还没去过的话，看看这些景色跟我们分享的内容，会不会把你烧到，让你兴起一股想去北京旅游的欲望呢？怎么讲的好像我们在北京观光局代言一样。好啦，但当然我自己这趟逛完北京是很喜欢的，那目前分享的北京紫禁城，相信我总有一天我还会再去多参观一下不同的北京紫禁城的风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下一集再见，拜拜。